早上好。我觉得我平常在教会这么多年，其实很少在第一排坐啊。不过我觉得今天特别是坐在第一排，尤其是近距离的听到我们诗班弟兄姐妹这么优美的歌声啊，我觉得非常的有感触。所以我鼓励大家尽量以后都多往第一排、第二排坐啊，你一定感觉非常不一样。好，我今天的题目呢是讲到治水啊。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啊，我想可能就是一开始第一印象会觉得可能会讲到跟洪水有关的事情啊。我一开始自己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想什么题目比较好，想到很可能大家会想到洪水，因为洪水确实是圣经里有记载嘛，而且在各个民族远古的记载当中呢，其实它都有这个共有的成分啊。这个古文明当中啊，当然都有这方面的记载。那主要讲到我们中国呢，中国这个其实有好几个不同的记载啊。我们大概讲一下这个中国传说啊，这个水神共工氏啊与这个火神祝融氏呢在不周山这个大战，结果这个水神呢共工氏就失败了，所以大怒之下他就怒触啊，这个撞倒了这个不周山。这个不周山实际上是一个天，这个支撑天地的一个柱子，所以它倒了以后，这下一下天就倾斜了啊，然后地也倾斜了，所以洪水泛滥。这个后来女娲就炼就五彩石补天啊，天地重新定位，洪水归道。讲到这个五彩石补天啊，打岔一下，这据说当年啊，女娲造了36501块石头啊，五彩石。用了36500块去补天，还剩一块没有用，大家知道到哪里去了吗？对，我发现大家这个你们红楼这个专家，这个对啊，这其实是三皇五帝时期呢，这个不光是大禹，因为这个他的父亲开始，对不对？他的父亲叫鲧，鲧与父子二人呢受命于尧舜二帝啊，负责治水。这个他的爸使用是叫涨水法啊，其实是跟我们今天治水没有什么太大两样的，主要是建造各种水坝啊，堵这个水的这个洪水。但是呢，经过九年呢没有成功，结果他就被斩了啊。这个呢，我们继续干。我说这个大禹啊，确实不是凡人啊，父亲居然被斩了以后，但是没有说啊，说自己就不干了，继续来做啊。他就采用疏导。历经13年啊，其中有很著名的故事讲了他三过家门而不入啊，最后大功告成。而且大禹后来是建立了这个中国历史上应该是算是第一个王朝啊，叫做啊夏王朝啊。圣经里当然是讲到我们很熟悉的是讲到大洪水与这个挪亚方舟的故事啊。我想如果你基本上来过可能都听说过这个故事，所以我不会讲很多啊。但是我讲了这么半天啊，其实跟我今天的要讲的没有什么太大直接的关联啊。这治理水量的问题，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如何来治理水质。好，所以好，我们下面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圣经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第二章19-22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水斩不熟而落。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好，这个如果你比较新来的话，可能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当时的这个时代的背景。这个耶利哥城啊，是犹太人呢进入迦南地的第一个战场啊，也是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但是它城墙高大，所以易守难攻。当时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领袖约书亚受神的使者启示，率领犹太军队绕城七天啊，最后这个城墙自行倒塌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从神来的一个神迹。这攻陷以后呢，其实约书亚曾经咒诅此城啊，他讲到这个城市呢不能被重建，如果有人重建的话，安立这个立地基的时候呢就会丧长子啊，安城门的时候呢就会丧幼子啊，所以这个很严重的一个诅咒啊，所以这个很长的时间呢耶利哥城没有人敢去建啊。那我们再来 以利沙呢是当时这个先知以利亚的弟子啊，这利亚当然很有名了，他这个跟巴利的先知还有很多这个奇人异事啊。这个在以利亚升天以后呢，他在升天之前先奉神的这个之命呢选召以利沙继续他的工作。这个以利沙呢后来经过北国以色列四个王啊，所以他做先知差不多五十年之久，很长的时间。好，这是简短的一个背景。那我们再回来看我们这个经文啊，这前面讲到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啊。这个一讲到这个地势美好，为什么讲到地势美好啊？这个其实耶利哥这个城市啊，为什么当时是第一个战场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是扼守约旦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渡口啊，这个所以它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城市，位于耶路撒冷呢这个东北部差不多24公里的时间，是这个耶路撒冷地区和这个约旦河交通的这个必经之地，所以很具备作为一个商业中心和军事中心的这样一个条件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地点啊。但是因为约书亚的这个咒诅呢，所以这个一直从这攻陷以后就没有经过重建，但是在这个年代的时候啊，以色列当时的那个王叫亚哈啊，他的下属叫西伊勒啊，不顾这个约书亚的警告，重建耶利哥城。我想他肯定是因为要讨王的欢喜，对不对？因为知道当时这个亚哈呢有这个有一定的野心啊，所以他这个重建这个城市，结果确实应验了这个预言啊。在安地基的时候他就丧了长子，在安城门的时候就失掉他的幼子。啊，所以这个城市其实是被咒诅的一个城市，而且即使这个城市建好了以后，我们发现还，因为讲到它的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那就是不管种什么下去，好像不能成熟就已经落了。啊，其实还不仅如此啊，这个不光只是讲到地产的这个问题，啊，在古译本的时候呢，还有人翻译说是这个其居民不能产子。因为如果你看后面这个以利沙这个治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治好这个水的时候讲到是什么，这个水是不再使这个水死人死，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他就是说他不光讲到地产的问题，可能还影响到当时居民的下一代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好，这个耶利哥城地势美好却被咒诅，其实这个它就是这个我们当今这个世界的一个写照，对不对？因为世界是为神所造的，本来是美好的，对不对？本来是美好的。我们想到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啊，特别是在你看，如果看创世纪，每一天基本上神都会讲，这个都会记载到讲神看着是好的啊。到第六天的时候，讲到神看着甚好，所以这个天地本来是美好的，就像这个耶利哥城一样。但是，美好的世界却因为人的犯罪，被捆绑被败坏了，对不对？所以亚当犯罪的时候啊，神这个当时对亚当说，地为你的缘故啊，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这个就讲到我们今天世界的这样一个写照。好，下面讲到这个水的问题啊，我这里写一潭死水啊。一潭死水本来是什么意思呢？本来是讲到这个水啊不动啊，所以死气沉沉，所以没有什么生气。但是在耶利哥不是说不动，但是是能致死的水，对不对？是能使不管是植物啊这样的地产，还是人可能都会有啊这个下一代这样会致死，所以讲到一潭死水，水恶劣啊。我讲到它不仅是有毒的水，而且是慢性毒药。啊，你知道不是说当时的人一喝下去马上就死啊，它是一个慢性的这样的一个，慢慢的能看出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水虽然看上去正常，但是它的本质却出了问题。这个其实让我们联想到什么？让我们联想到我们其实人的生命，其实好像也是表面上看起来美好，但是里面的实质却是败坏。啊，所以这个马太耶稣特别讲到这个，他这个话当然是讲给当时的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啊。他讲到，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 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这个话说，所以那个都很不对付，这个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耶稣经常见到他们很不客气。法利赛很讲究遵守律法，很讲究要做这个在人眼前看为善的事情，好的事情。但是耶稣就是这样一针见血的指出他们的这个问题。因为讲到他们，你看这个话讲到他们是像好看的坟墓，我说这个耶稣真的很会讲，对不对？很外面看来很漂亮，但是其实里面全是死亡。好，那我们如何来改变这样的生命呢？我们这个生命讲到水跟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有关系的啊。这个其实关于这个怎么这个提升我们的生命啊，其实这个不管是哪一个民族，不管是好像哪一个宗教，其实都在几千年来或者是更长的时间都在一直在寻求。我这个不管是其他的宗教还是其他的这些的一些的哲学都讲到很多。我这里先讲一下，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儒家啊，中国的儒家特别是讲究叫什么，叫内圣外王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儒家的说，就是很有这个他们这个很有逻辑性啊，而且很有这个道理，讲到提升个人的这样的修养啊，最后以后才可以去当王啊，就可以就是平天下的这样一个啊，所以加强自身修养，修身养德，践行君子品格，这个讲的是内圣啊。这个内圣你怎么做到内圣，这就不一样了。这个每个不同的圣贤呢，可能或者是不同的这个，可能他们有不同的办法啊。我这里挑出一个例子，这个明代徐普他采用一个方法叫投豆法啊，他当时是用两个瓶子啊，他在少年求学的时候呢，就开始弄两个瓶子，一个装黄豆，一个装黑豆。这是怎么弄呢？他每一次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好事，或者说了好话啊，这样的做这样的时候，他就放一颗黄豆。啊，如果是发现自己做了，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坏事，或者是这个说了不好，啊，就用这两个瓶子。我说这个徐普啊，很像我们现代的这个管理的这个办法，就全部都是数据化的这个来什么啊，很直观，所以。发现这瓶子里面的黄豆少啊，这个黄豆的这个瓶子里面少，黑豆的瓶子多，那说明什么？那个时候品行还不够好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黄豆里的这个积攒的比较少一点。慢慢同学差不多到中年的时候呢，发现这个黄豆和黑豆两个差不多一样多了啊，然后以后再发现黄豆数据化的这样的管理啊，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这个徐大学士这个今天在的话，我要问他，第一个你是用什么的标准来确定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这个显然是他自己来做这个嘛，对不对？来做这个判断啊，没有别人帮他去投这个啊，所以他用自己的标准。第二点呢，我就想问他呢，这个有没有那种就是灰色地带的这种事情啊， gray area， 对，我们讲这个，那个时候你是黄的投进去啊，所以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人总需要这个监督一下自己啊。不过呢，我是觉得不一定比我奶奶的办法管用啊。这个讲到我奶奶，不是说我奶奶管她自己啊，是我奶奶管我的办法啊。比较啊，我小时候从小是跟我爷爷奶奶一起长大，那我奶奶的什么办法？这个办法就叫啊，所以这个。这个啊，所以我小的时候，我们家这个扫把打坏了好几个啊，这都打我，所以至少，所以以后啊，所以这个也还相对来说有效啊。我们曾经讲这个抑恶扬善，抑恶扬善有什么不对呢？啊，我想抑恶扬善什么意思？那好像应该是打击压制这个不好的事情，然后是应该宣扬 这个好的事情，然后鼓励这样好人好事，对不对？这样其实有什么不对？首先先讲了这个抑恶扬善啊，其实这个典故出来的时候呢，跟我们今天的理解呢不是完全的一样啊，这有点相近但是不完全一样。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其实是当时出自这个啊，当然是后人写的，就是借子贡的口来说啊。这个子贡呢是孔子的一个得意门生啊，这个叫孔门十贤之一啊，他这个很厉害，说特别会讲话，所以这个后人可能是托他的口这样来讲。讲到这个讲，独不闻子产之象正乎？推贤举能，抑恶扬善，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此。这个什么意思？翻译子产，我当丞相。他这个当丞相是很有本事的。为什么叫有本事？这个抑恶扬善，这里其实不是说他打击这个国家里的这个坏人坏事，然后这个好像就鼓励大家做好事啊。其实他讲的后面那句话，其实讲出了他前面这个抑恶扬善的意思叫什么？就是他发现有大，知道他们也还会有一些小的缺点。这些东西可以放在一边忽略不计啊。其实这个抑恶什么意思，就是说啊，看到这些人是好人，所以宣扬他们的好事，但是不好的事情就不要提了啊。所以这个是原来这个出的意思。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古代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不对？所以他说这其实想，所以呢你就是看他有没有大的好的品德，对吧？大体上过得去就可以了啊。这粗话来讲就是这样来讲。好，可惜呢我想这个我们知道神的和犹太的法利赛人啊，因为这个神啊，我们看，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当然很熟悉了。如果你第一次来，你想我大概简单的讲一下。我们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这个我一开始之前的时候是非常不想承认自己犯了罪，但是其实你看圣贤们这其实已经都承认，最后我也无话可说，对吧？因为确实如果有看我们自己的话确实有罪。这个我们的罪是从两个方面来概括。第一个方面，这个英文讲叫 sin of commission。 sin of commission 什么意思？翻译来说我想就是可能是怎么说，作恶啊。这个因为就讲到我们没有，连一个都没有啊，都是啊，我们会做或者想这样坏的事情，这是 sin of commission， 就是让你做出来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另外一个类叫什么罪？叫 sin of omission 啊，这个就是不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叫不行之罪啊。你知道该去做的事情，但是却不去做，这就是成为他的罪。所以这个两个一讲出来，我当时无话可说，对不对？明显嘛，不管是做出来的还是没做的，都干过啊。所以这都这个无产不赎而落，这个其实就是象征着在圣经所讲到的罪的工价乃是死。不是说我们今天犯罪马上就死了，但是这个果子永远没有办法成熟，就是我们的生命永远没有办法得到那个真正的永远的生命。因为在未成熟之前已经落了啊。讲到这个罪的工价是死，讲到我们与神的隔离。好，生命的问题怎么来解决？生命的问题唯有靠着生命的改变才能解决，但是很难哦，对不对？这个替我心啊，我就讲到这个，讲到他说我就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所以这也是讲到跟我们儒家的圣贤也看出来，对不对？没有办法做到嘛，没有办法做到。如果神的标准是完全的标准，没有办法能够做到，那怎么办呢？好，这个先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先放一下，我们再回来读我们的经文。好，这个20节，以利沙怎么来治水？以利沙说啊，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啊，这个人看来的话，如果读这故事，你当然觉得这个以利沙这个人很有本事，对不对？他对神对水这个很神奇的医治。啊，这个讲一下这个背景。 这个神迹啊，发生在以利亚升天后，以利沙刚刚接过这个先知的重担不久啊。在这个之前呢，其实并没有什么以利沙行神迹的记载。以利沙当时被招的时候啊，也很有意思。当时这个以利亚过来，后来发现啊，这个他正在这个放，就不他在这个带这个牛，好像在耕地，对不对？一共他们家还算环境不错的，那时候他们家好像有12对牛啊，这个一个家庭都有12对牛，算是小康家庭了啊。他当时正好在这个放牛，然后这个以利亚就是呼召，他就把这一对牛也杀。然后把牛的这个放牛的工具也煮了，然后就去这个用来煮这个牛肉啊，然后给大家都分了吃了以后，他就跟随这个以利亚就走了。但是在这个呼召这一段时间，没有记载以利沙好像有什么样的作为啊。这个时候以利亚刚刚升天啊，他接过这个先知的重担，而且呢，他其貌不扬，还是可能是照后面的记载，可能还是秃头。啊，这我一想到这个比可能比我还厉害一点啊，所以这个啊，就看到这个是这样子，对不对？长得与众不同，然后这个伊丽莎，这人行吗？对不对？不知道，但是呢，还是问了他一下啊。所以这个伊丽莎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好像拿了一瓶盐去倒在这个水里啊，就发现这个水被医治了。难道是这个盐有什么神奇的功效吗？好，这个要感恩的这个聚会啊，然后下面这一个月的时间都有很多聚餐，对不对？所以这个我很兴奋啊，这个因为这个每年这个最好的时间就是这个时候。这个不管对盐重要，再说盐的历史啊，这个盐看上去平淡无奇，但是在古代却曾是决定国家富强的关键啊。这个其实啊，这个美国有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叫《盐的世界历史》啊，专门为盐写了一个历史，他是讲到啊，他说现在为不过为了石油而打仗。也许会有相同的反应啊，这个这个城市就是后来建立的这个城市啊，所以这个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啊。当然我还要再讲到我们中国的啊，中国齐国的管仲将盐这两个行业从私有转变为国有啊，开辟了税收之外另一个庞大的财政来源，帮助齐国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为什么？也没有什么别的原因，主要是我们管家的老祖宗啊，所以这里特别还古盐作为军饷，这个就是你看每个人发工资，你拿到 salary 这词，其实出自这个拉丁文啊，当然我没有学过拉丁文，不知道这个怎么念，没有关系，你出自这个盐，这意思就是发给士兵们，让他们买盐的钱。啊，这叫 salary， 所以今天你记住，你拿了工资以后，就是可以去买盐了，啊，好，这个讲，好，那我们先，这个其实回到这个，我们有人，其实有人后面有解经家会想来解释这个耶利哥水质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对吧？因为圣经上没讲，只是讲到水恶劣，啊，这个地产不熟而落，这个呢，大体来说呢，有两种可能大概的解释，一种呢，有人说这可能水里有寄生虫，啊，这是一种解释。啊，不知道什么样的寄生虫有这么厉害啊！这个造成这个岩层的错位啊，可能然后这个水就受到这个放射性的污染，然后呢，大功能，所以就把水质变好了。这个呢，我读了这个以后呢，我觉得这个。不好意思，这讲他，我只能讲他。我当时看比，其实刚开始放的词比这更严重。我当时想讲他一派胡言，不过啊，因为哪里有这么神奇的盐，只用一瓶一次倒进去就能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对不对？来解释圣经上的事，然后其实这个就容易。落到这种牵强附会的这种境地上， 好，那我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医治啊？谁真正的医治了这一个？伊丽莎，因为他的时候，他讲出了是谁执行了这个真正的医治。耶和华说：“我治好了这水。”啊，所以这种是伊丽莎，也不是因为盐，而是因为神的恩典，是耶和华自己来做这样的拯救啊。这个啊，这个不管是盐，我想这个盐如果这么神奇，那个时候人肯定跟到处去买盐，看看这会有没有还可不可以治其他的事情，对不对？今天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会找很多的偏方，或者更多的人就喜欢叫心灵鸡汤，对不对？今天人很喜欢这样的，因为为什么？短平快嘛，只要你做就可以啊，医治什么，或者是可以这个让什么样的事情变好。但是其实那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治标不治本啊。这个如果不是神的作为呢，你倒一卡车的盐下去也没有用啊，更不要鸡的有效，对不对？所以这个盐其实没有任何的用处啊，如果不是靠着神的能力，靠着神的恩典，没有办法有这样的拯救。那后面这个又讲到耶和华说什么呢？耶和华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所以使人死的水变成了活水，不结果子的生命变为丰盛的生命。啊，这个是讲到这个主要的题目，我想就是讲到死水变成活水，不结果子可以变出结出丰盛的果子。而且这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啊！有人讲，啊，神就白白的把这个恩典赐给这个耶利哥的人，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来享受，只要你愿意，对不对？神就是直接把这个水治好了啊，没有说只有人才能喝这个水，对不对？所以每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享用。但是我反过来再问一下啊，喝水也其实需要勇气的，您敢喝这水吗？为什么要这么问呢？来想一想，这个拿到然后你敢不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这水居然治好了，还这个人啊，就说你说我为什么这个勇气打引号呢？因为人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勇气的，你有时候跟人打赌都可能会有勇气去做一个原来你从来不敢做的事情，因为一时冲动嘛，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个一时的冲动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其实不是马上能看出效果的，你知道这个原对不对？但是啊，你要然后喝了以后就生产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喝了以后不是马上能看出效果的。所以一时的勇气没有用，一时的勇气没有用，所以这是勇气和信心的这个区别啊。我们人可以说我就是一时的这个事情，但是长期来讲的话，没有信心你是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的。这个水喝是天天都要喝的，你喝了对不对？可能会好啊，所以说给耶利哥人有他们这样的一个信心。你知道他们信心体现在两点上面，第一点，他们看到伊丽莎虽然其貌不扬，好像也从来没做过什么神迹，但是他们愿意去问他，求告他，其实他们在求告神，因为他们听说这个伊丽莎是神的先知，对不对？他们愿意来求告，有这样的信心来求告，因为你知道你的生命里有这样的需要，你愿意去求告，这也是需要信心的， 啊，否则你大可以不必做这样的事情嘛。因为尤其今天的世界很可悲，你知道吗？太多假的东西啊，那你可能会想，我会不会又被人忽悠了呢？对不对？抱有这样的心是需要信心的。那看到他的医治，看到以利沙说神所讲的这个医治以后，你愿意来接受，认为就是你的信心可以承受这样的，说我相信这个水被医治了，这是需要信心的。也有人可能会也可能是耶利哥人呢没有别的出路，对不对？因为你住在这个地方嘛，除非你搬走，这个水总是要喝，那怎么办？可能没有啊，那就死马当活马医的这样一个心态啊，有可能有的心态啊，我不能讲满怀信心的这样说就相信来喝这个水，可能是到了绝路上没有办法，只能来喝。但是不管我们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当我们愿意每一天都迈出这个信心的一小步的时候啊，我们就得享神所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活水。所以这个讲到你这非常贴切在这里，因为喝水是天天都要喝的，每一天，对不对？你不可能说一下子喝好了然后就满足了，所以这个信心是天天的不断的积累的。耶利哥人可能刚开始喝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水是不是真正好了，慢慢的看到地上出产了，慢慢看到他们的下一代开始有了，他们开始建立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每天在我们的里面愿意来迈出这个步，这个一小一小步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神的恩典是多么的伟大啊。好，这个看了半天，其实最主要的主角是谁？当然都知道是神，对不对？这故事的主角当然是神，但是也不要忽略了配角们啊，也不要忽略了配角们。这个第一个当然主要的是以利沙，因为以利沙愿意为神所用，让神的作为通过他的手行出来，这很重要。虽然不是以利沙自己的能力，是完全出自神的能力，但是他愿意为神所用来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这个也需要极大的信心哦，对不对？以利沙我想是有神的这样给他的启示，说好拿一瓶盐这样到那边去倒下，到底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说老实话，这个这个你我不知道，这那其实是这个丢神的脸嘛，因为他已经是号称是神的先知，所以这个其实需要极大的信心。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不够大，不敢去做这样的事情。你如何能知道一切的水呢？但是相信神可以做好。所以他的信心不是空洞的，一定是出自他对神心意的寻求和了解。我想圣经上其实没有记载以利沙在这之前行过什么样的神迹，但是感谢神，他一直在仔细的寻求揣摩，对不对？所以神在那么大的事迹，他在整个以利亚在世上的时候都没有提到以利沙做过什么事，但是感谢神预备他，让他知道神的心意是在哪里，在这个时候可以接起这个先知的重担来做。好，那我们可能以利沙是大先知，对不对？我们没法跟他比。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配角，另外一个配角我们怎么来跟他比呢？啊，那另外啊，大家就说可能是耶利哥人，刚才我已经讲了，另外一个配角其实是盐，对不对？我们已经讲了盐，为什么要用盐呢？你知道以利沙在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要用盐去倒在这个水里？刚才有人说是，就是我刚才讲的时候有人说是洁净的作用，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主要的啊，这个不是他真正要用盐，神指示他为什么要用盐的目的。我们来看盐，其实是讲到在旧约圣经里特别讲到是有一个跟神的立约，跟神的立约。在民数记的18章19节里讲到，凡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圣物中的举祭，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 这是给你和你的后裔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言约。这个言约意思是讲到永不朽坏的这样的约定啊，因为言有防腐的作用，但是最主要讲到这里是讲到神永远的跟人的跟民这个他所的他的他的人民的这样一个立约。所以这个不是以利沙用这个，其实很我觉得很贴切的啊，因为一定是有神的这个圣灵护照，这个护照他告诉他在做这样，因为要立一个约。另外一个献祭的问题，讲到是一个献祭的问题。利未记的也讲到，凡献为素祭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求，一切都要啊。所以以利沙在是在向神献祭，是在与神重新立约，因为你知道啊，但是今天神的恩典一样可以临到，不管原来的组织是怎么样，今天神可以重新立约，可以重新这样的献祭，让这个城的人民啊可以重新得救。好，那我们其实还有一些经文啊，这个我们常常讲这个基督徒要做光做盐啊，对不对？这个做不完全对啊，并不完全对。为什么呢？如果你看原文你就可以看出来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五章十三节十四节，他讲什么？讲你们是世上的盐啊，还有后面讲到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其实不是我们来做光做盐，而是我们已经是光是盐了。信徒们在神的里面已经有盐的生命，与神有永远的盐约啊，不是靠我们去苦哈哈的这样去做啊，就是我们还靠自己。如果我们要去靠自己来做光做盐的时候，没有办法真正完成神的心意，因为神所告诉我们的是你们已经是了，你们已经得到，已经有这个盐的生命在里面。好，讲到刚才所以啊，因为这个经文里特别讲到，其实神虽然告诉是有盐的生命，但是讲到我们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所以配盐而献，讲到我们如果要不失味，我们要甘于把自己完全的献在神的施工当中，要完全的把自己献在神的施工当中。因为怎么来奉献呢？如果你看盐的这个盐怎么用，如果厨房的这个 counter 上面，对吧？这个放在台子上面，放在罐子里面，有没有用？没有用。盐只有融化自己以后，才能对人有益处。所以这是讲到我们一个舍己，讲到我们的舍己。所以圣经上讲到，你只有完全把自己融化在这个水中的时候，你才能看出你的功用出来，对吧？才能看出你的功用出来，因为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心意，让我们要融化在里面，把自己舍掉，才能对人有益处。还有一点啊，我觉得这个故事也有很有意思的一个，这个有没有啊？当然可能是比较这个大处级的，可能是需要这个比较精细一点啊，到也不知道。以利，实际上一粒盐你放在菜里有没有用？恐怕没有什么太大用，对不对？这个是，所以讲到这个故事讲到有一瓶盐啊，当然这一瓶盐好像也不多，但是一瓶盐什么意思？他特别讲到是我们在只是需要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的一同的奉献的。如果你只是一粒盐，没有什么效果。但是你愿意在一起作为这一瓶盐，倒在这水中的时候，神就通过我们可以做美好的事情。我们我想就是我们一起来读啊，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求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这里就讲到其实这个奉献当作活祭是我们不管是所谓的祭物还是个盐，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是神所真正喜悦，因为神这样完全的摆上可以让我们真是得到他的喜悦，最主要我们可以作为神的器皿来做他所要我们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这个我跟徐明我们俩今年的时候，我们是特别是感谢神有这样一个机会啊，虽然我们其实是很没有，但是感谢神让我们开始参加这个关于这个婚姻营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恩爱夫妻营的这样一个服事。在这里服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很重要的一点啊，那个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我们当时虽然自己觉得自己很不配，但是愿意在里面服事的时候，因为这个服事特别告诉我们是生命和生命之间的这样一个服事，是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奉献。因为很多的时候这个我们在这个分享不管各种事情，其实就是分享我们自己的事情。你知道我们夫妻之间别人可能看很好，但其实也会有很多的摩擦，对不对？你要敢于把自己剖开放在人的面前，这样可以来分享，就像在水里面这样的一个分享。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人生命的改变，不是靠道理的啊。那个其实我们在我们讲的所有的这些道理，其实很多人可能比我们知道的还清楚，这个其实没有用。人如果只是靠凭着道理的话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只有生命真正完全的改变。然后这些生命的改变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能力，是因为我们愿意把自己破开放在神的面前，神可以通过我们来做这样的事工，所以是神的工作。因为人生命的改变我发现很 amazing， 对不对？这个几天的营会你一看到人生命的一个完全的翻转，我们就知道，因为但是感谢神，因为神的能力，但是通过我们这些配角啊，就可以做出来。所以我们想耶利哥城，就是想到我们神所造这个美好的世界因为人罪的缘故被咒诅，看上去正常的水啊，也就是我们人的生命本质上却是败坏的。我想这个耶利哥城的水你看上去不会跟正常的水有什么区别，但是它就导致了这个土产不熟而落，而且人可能也会死，对不对？所以但是靠恩典，死水可以变为活水，死的生命可以变为丰盛的生命。活水的泉源已经赐下，对不对？我们都很熟悉这个耶稣在跟撒玛利亚妇人这样交谈的时候特别讲出这句话。我想这个是在不管我当时还没信主之前读的这话都很有震撼啊！我觉得他很这个耶稣讲话的时候他非常有权柄。他讲到这个讲什么，约翰福音的4章13节14节讲到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这个水不光是只是这个耶利哥城今天的水只是一个这地上的水，但是在里面有那真正的活水，这个活而是可以真正变成泉源啊，最后哪怕可以变成这活水的江河的。所以这会给我们这样一个活水的泉源。如果您还没有信主，你愿意像耶利哥人一样凭信心来接受这样的活水吗？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其实是你想要接受，其实有这么好的一个水，但是你不接受，你也没喝到，对不对？耶利哥重新得到神的祝福，重新得到神的祝福，因为他们愿意凭信心来喝这个水。所以我鼓励你也凭这样的信心愿意来一起接受这样的活水。那我们若是以成为信徒，愿我们坚立与神永远的言约， 我们献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甘当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圣经宝贵的话语，真是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求你洁净真是我们的心，因为知道这一切的信息是出自你的。我们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我们说是今天还没有相信你，我们求助你，真是不管我们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愿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的周围，愿你自己彰显你的真光，让我们愿意来追寻你，也让我们有这来喝你所赐的活水，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彼此的勉励，让我们不是一粒盐，而是成为一瓶盐，让我们彼此的连接，彼此的扶持，愿意献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我们在你的里面愿意成就你所赐的这样的福分，这样祈祷。